我们再次来低头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再把这以下的时刻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愿你的灵引导我们的心，能够在当中这经文的当中领受今天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愿我们个人的心能够向你敞开，我们愿我们的心对你有一个好的正确的回应，也愿你的圣灵带领你的仆人，帮助我分享的话语都清清楚楚。祷告是奉了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的故事是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呼召十个渔夫来跟从他的故事。这四个人我们都晓得是彼得、雅各、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事实上，彼得和安德烈这两兄弟在这个网鱼的事情之前，他们早已经认识耶稣了，而且安德烈是第一个，首先第一个与耶稣相遇的。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29-42节告诉我们，安德烈曾经跟随过施洗约翰做他的门徒，他也是从施洗约翰的口中听到他如何向众人为主耶稣做见证，说他曾经看到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因为上帝曾告诉这是记号，他就证明，从此以后就证明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在次日，施洗约翰又向安德烈和另外一个门徒指出，耶稣是上帝为人所预备的赎罪羔羊。安德烈听了以后，从此以后他就转去跟随耶稣。他跟随耶稣之后，他就先找到他的哥哥西门彼得，向他证明就是耶稣就是我们以色列人一直说等候那位弥赛亚，跟着就带哥哥来，你来看，来见到耶稣。而且我们在今天这个第五章的上文第四章也曾经提到另外一件事情，耶稣那时候已经在西门彼得的家里做客，在做客的时候知道他的岳母犯了很重的热病，耶稣就 那时候医治了他岳母，然后他岳母就起来招待他们。所以那个安德烈跟彼得，而且西门彼得与耶稣已经早已经有交往。但是有件事情很特别的，就是很实在的，也跟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他们认识耶稣，但也跟过耶稣有一段的交往，但是却没有真正明白为什么他们要专一去跟随他。因此我们看到今天的故事，主是使用这是网鱼的神迹引导他们，帮助他们明白跟随我、跟随主耶稣这件事情上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深深的认识什么是跟随。而且他们也需要跟随的时候，他们需要有坚定的那个委身的心智，那么而且这心智要怎么样去显露出来。在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从故事的内容，我很喜欢就是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就是看动词，看动词，动词是指我就喜欢查经的时候就看动词。那动词按照动词我们可以分成，把故事分成四个重点。第二动词我们就看到第三节了，叫离岸。第二个动词我们看到就是在第四节往深处去，那么第五节就是依从神的吩咐，主的吩咐，第四就是得鱼，第六到第十一节。好，我们先看第一个离岸。从上文我们第三 第四章31-44节，我们早知道看到耶稣在当时非常忙碌，因为他已经在加利利的歌堂会到处讲道，而且不但讲道以外，出来以后他还要治病，还要赶鬼，所以这种工作差不多就是24小时，只是晚上跑到旷野去休息，不然的话就忙得要死，我们说是吗？如果我们忙一两个礼拜，已经到处告诉人诉苦了，啊，我忙得要死了，但是耶稣他每一天都是这样子的，群众到处跟随着他，不让他有休息的机会。那么今天耶稣来到这个哥尼撒勒湖，哥尼撒勒湖也是加利利海。那众人一听到耶稣来了，他们做什么？当然又拥挤他了，是吗？围绕着他了，要听神的道。那时候我们真的看到主耶稣的心肠。主耶稣看到那他很累，他看到那么多人拥挤来，告诉我们讲一些天国的道理给我们听，我完全一听，耶稣蛮有怜悯。他们虽然自己身体非常疲惫，但是他还是想办法，想尽办法去满足这些人的需求。让我们想起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句话主耶稣告诉我们，就是要我们想起我们要学主耶稣的榜样。我们在世界上目的是服侍谁呢？我们为谁舍命呢？今天我们这是我们要自己反省的。那当耶稣看到他们需要的时候，要逼切他们解决他们，怎么样可以满足他们需要？我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场地，但是在海边怎么样有可以讲道呢？怎么可以斜坡？你可以坐在上面，好像广播音一样，就是往下讲。海边你怎么样去讲呢？在那什么地方呢？那么他突然间他看到两只船弯在海边，一只是西门彼得和安德烈的，另外一只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的。耶稣就上了西门的船，因为当然我们就说，因为耶稣认识西门，而且耶稣我知道耶稣有说什么东西都有个目的的，都有个目的的。他上了西门的船，就吩咐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来了，那么就从船上去教训人。西门不是告诉没有说一句话，没有说一句话，他就把船交给主用。我想从这个时候，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是西门哈，没有西门。耶稣告诉你，上你的船，把船撑开，离岸一点，我要坐下来讲道。那你那时候你身心灵的感受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看到主耶稣跟西门讲了以后，他有没有跟西门要求耶稣给他有什么酬报？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主不会亏欠人的，不会亏欠我们的，主只是用一只船是吗？但是却给他们两船满满都是鱼，这样的工价好不好？这样的工价比世界人的酬报何止百倍。还是我们首先看到这个故事隐藏后面那种的真正喜乐的事情是什么？喜乐的事情是彼得的船一离开岸，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在彼得从来没有想象得到，他们就是又臭又烂的渔船，忽然间改成了福音船，好不好？烂臭又烂又肮脏， 的木船突然间成为福音船，神的祝福就是大大临到。很多人他就看到雷神的，你看他彼得坐在那里，也第一个最靠近长员，第一他看到岸上的人坐在那里，哇，的那种满足感，你自己已经够了，是不是？神的祝福就大大临到彼得。很多人，很多基督徒对奉献给主这事情，为主奉献，以为是为着来生积聚一个福。我们就以后呢，就像有一天在天堂，神给我大赏赐，给我大楼宇 ，big condo， top pro， 楼顶那座，给我住在那里。但是主也确实允许，就是说我们今生的付出，也能够在今生得到百倍的赏赐的，不是来生的福气。基督徒奉献给主，是今天就收割的，不是等到将来的，这是错误的。而且今天的福气也成为我们继续奉献为主跟爱主的原因，这是今天的。来到这里，我想问弟兄姐妹，你的渔船是什么？今天你的渔船是什么？今天早上，或者在今天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在这个时刻，你的渔船是什么？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分别出来能够为主使用？有什么东西主一直要请你拿出来给我的渔船，你一直不愿意去回答的，你的渔船是什么？但是要记得一件事情，无论你的渔船是什么，只要你甘愿乐意的离开岸，以世界能够分别出来，特别为主使用。因为离开岸那个唯一的大客只是主他自己，让主去使用掌管你的这个东西，你愿意吗？今天早上主还是问你愿意给我使用吗？但是你自己都应该知道我的渔船是什么。第二点，第五节的第五章的第四节深处，主召训完以后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主耶稣不单单将福音教训给众人听，他更有着隐藏的更宝贝的教训要留下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的。开到水深之处这句话我们都听过，在教会诗歌也有诗歌写着开到水深之处，这个背后有极其宝贵的真理。水深之处是在什么地方？什么在你现在你的生活当中，水深之处是什么？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当中有两个华景。第一个呢，就扫维离岸。扫维离岸是向跟世界连接的，是向众人传福音的地方。在水深之处呢，在你呢，彼得才能够亲眼看到神的权柄和认识他的地方。我再说，扫维离岸是向人传福音跟世界连接的地方，也水深之处乃是我们亲眼看到主他的权柄认识他的地方。我们多少时候在我们信主到今天，多少时候我们不肯跟从主到深处，只是扫维离岸就算了。我们认为上帝扫维离岸，上帝与我双方都应该满足，方此要我开到水深之处 要很费力的，花时间的，而且还要冒险，冒险的危险，又何方呢？可能我们会曾经说服自己，受了洗了，受了水礼了，信了主又受了浸了，还不够，每一周去教会参加崇拜还不够，还要什么？别人喜欢参加别的活动，查经班、读经、传福音是他的事，我觉得已经够了。做基督徒好是好，但为什么不需要太热心？信仰的信徒当中有不同的反应吧。我宁愿做不热心的人，不要太入迷，只保持每个礼拜去教会就够了。主会学这些东西不需要参加，不要那么迷。人家要唠那个讲成熟，我讲就是跟主和好就可以了。但是主对你的要求，今天主对你的要求仍然是一样，开到水深之处。因为主是知道，唯有当你肯听从他的话，肯顺服他的旨意而行，开到水深之处，你才能够享受他为你预备在深处的恩典和深处的安息。我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经历过，我常常去是开船出去钓鱼的，我知道水浅的湖跟水深的湖大风浪的时候不同的反应的。我们如果去那个湖是浅水的，不够50英尺深的，如果刚才黑云来的时候，我们快点弄到岸上去。如果我们知道那个水那个湖啊，100多米啊，不是只是300多尺的，我就不怕的，我可以继续照样钓鱼，大风雨的，因为呢那浪不大的。所以我们知道那在深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听从主的话，主要我们开到水深之处，我们才能够享受他在深处为你预备的恩典。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渴望，也是主唯一为我们预备那种属灵的情况，只是以他有那个金钱、有爱、有顺服那种关系，这种关系是非常重要，不可以不容一个可有可无的。不要骗自己，不要以为有两种选择，不是只有一种。一个没有以主在深处生活的生活，就好比落在一个浅土地上的种子，土既不深，发苗最快，热头一晒就枯干了。他们绝对受不住试炼，绝对受不了患难，绝对受不了逼迫，因为心里面没有长出生根，牢牢地扎在基督里面，在他牢牢扎在他的话语里面，在暴风当中一定站不住，一定站不住。最矛盾一件事情啊，就是他本身他也承受不住神的恩典，奇不奇怪？他承受不了神的恩典，他可以求主恩典，但是他不能够承受享受神的恩典，因为他的口袋太浅了。就像旧约的西西家王，他病倒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读过这个故事，他死快要死了，他就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请求上帝医治，上帝就随听他的恳求，怜悯他，向他施恩典，医治他的病，并且增加了他15年的寿岁，并且允许他，既然他敬畏 依靠他，他就保护他和他的国家脱离亚述王的手。但是西支沙王他享受了神的恩典，医治他的恩典，他神的保护的允许，他一受到这种祝福就得意忘形，放下了对那个敌人的戒备那种心，对那个亚述王的戒备那种的心，就将他们保护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 的膏油，他的军户里面所有的武器所有的财宝都给亚述王巴比伦 的使者看，他家里中他国内里面所有东西你要看都给你看。神就指着先知以赛亚跟着告诉他，你展示多少就必失去多少，就说这是神给你的恩典，但是不为神恩典你就懂得跟这个施恩典的主更加的有密切的依靠关系，反过来滥用这些恩典要用在世界上面，他就失去神的恩典了。可见一个人我们跌倒并非偶然的，实际上因为我们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再生出与基督那种的相交的生活引来的结果，我们有信仰上有那种的金钱的外表固然是好的，就是说耶基督每个礼拜要做什么，要去教会守圣餐接受水礼奉献，那么这些是好的，但是里面与主同在那种深处的关系更加紧要，弟兄姐妹啊，更加紧要的。所以诗人说，你的薄布发声，深渊就以深渊响应啊，这个就很奇妙，深处发声也只有在深处响应，潜水之处是永远听不到深处的声音的。因为在这个尼加拉瀑布啊，有没有付钱到下面去站在附近的听听声音呢、啊、有人到下面去过的？没有人去过、啊、去过你就到楼下去呢听的声音呢、啊、很响亮是吗？因为大瀑布的水声它就但是潜水的地方永远听不到深处的声音，外面永远摸不到里面深处的东西的。我们与主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如果我们生活很浮浅随随便便来靠近主，我们永远不明白深处主那种的恩典，主那种话语那种安慰是真正是怎么样，平安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告诉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在你暗处的父，你父在暗里面侧看你必然报答你。耶稣的内屋是在那里，耶稣内屋在旷野地是吗？旷野地，因为在那里他能够安静，没有人打扰他。你们今天你们的内屋在那里，你要在那里找个地方合适上帝的，你没有人来打扰你的。可能同一个地方，但是你选择事情某个时间那个地方很吵闹，改那个时间那个地方很安静，所以不一定要到旷野去，不要一定到那个旷野地去，在那里来亲近父。基督徒若是我们反过来，如果你不做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活很冷淡，跟主的关系有距离，我你可以讲话很疏离，但是里面你知道里面是冷冰冰的，那个内房 很冷冰冰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哈，我们要开到深处。第三，我们要依从， 第五节，当彼得听到主耶稣的吩咐，把船开到深处下雨下网。那刚才我说你要做彼得是吗？你会同情彼得吗？他这种的要求，你想夫子啊，我整夜劳力没有打到什么。而这两件事情啊，劳力是疲惫，整个晚上打鱼拿不到什么，达不到人有很失望是吗？身心灵都很灰心的是吗？那么按常理来说，彼得是很难依从主的话是吗？是合理的，是不是啊？而且等在晚上我们再去好不好？再做个几个小时，不需要赶，现在不够，也可以说这样子合理是吗？首先，我们为什么我们觉得彼得拒绝是合理呢？彼得他是本来他是地道的渔夫，他对加利利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打到鱼都是熟悉的，是吧？他真的是了如鱼掌指掌，是吗？彼得知道的，他几十年在那里长大的。那么，如果讲到熟练的道理，当然主啊，你自己是内行，但是打鱼呢，是我彼得是本行啊，怎么样能够依从你的？心里一定很不愿意，是不是？那第二理由就是呢，我们昨天早上几个小时之前，我们才出去打过，整天老路打不到，那种失败那种感觉，那种还感觉犹新，那失望地方还在那里，你还要叫我出去？主耶稣，你也没有新的渔船，你也没有那个量度器啊，那个 sonar 那个 fish finder 找到鱼的工具，你也没有，那你又有果效呢？你是开玩笑是吧？感谢主啊，我们看到彼得，他虽然心里是有怀疑，但是他依然能够遵从耶稣的话，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在种种的原因之下，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自己的信心是足够的，是吗？我们很多原因都是到我们不敢说自己，不能够就不觉得自己信心是足够的，这是主就都知道的，涉及人心的主都知道的。但是他们所要向我要求是什么？是要求那种有顺服行动的信心，他不要大信心，他要顺服听从神话语那种信心带来的行动。我们看到很多行止啊，圣经里面的例子都是需要人的信心和顺服加在一起的。迦南的婚宴，仆人要听从主耶稣的吩咐，把那个洗洁礼仪用的缸，我想他们从来不会在那里喝水的，捞水来喝的，因为人家回来就是倒那些水洗手洗澡，那个把清洁的才进到屋里面。主耶稣吩咐他水，把那个水先倒满，把缸倒满，然后什么从缸里把水舀出来，送到筵席的人上面，水才变回美酒。是吗？第二，他给5000人吃饱的神迹，他吩咐门徒要先听从耶稣的话，叫众人一排50人一排排坐下来，然后耶稣才拿起这个5饼5个大麦饼2条小鱼来祝福，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出去，回来又有，结果要到至少男人已经有5000，当然那时候还有妇女孩子没有加上去，如果算上去，很多人觉得至少10000。 那么拉撒路的复活神迹，人要听从耶稣的吩咐，把那个封住的坟墓的石头挪开，神才呼召这个死去三天的拉撒路出来。你看他们弟兄姐妹，这些人，这些参与的人，何尝是甘心乐意？没有一件是甘心乐意的，心没，他没有一个心里没有怀疑的，但是他还是依从。结果主耶稣来仍然接受他们那种半信半疑的顺服。主是非常怜惜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属主的足够信心的，只要我们稍微听他的话，他就满足了。我们若是坦诚告诉主，如果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这样祷告说，主啊，我愿意，但是我信心不足，求你帮助我能够去有行动，这就够了。我愿意，只是我信心不足，我愿意求你帮助我去顺从你，只是记得这几句话，他就一定会接纳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件事情上，帮助我们信心继续建立起来。信心的建立没有秘诀，就这个这条方工程师一定是的，没有什么别的方法的。第十就得人，第六到十一节，彼得和同船的人把这网拉上来的时候，彼得看到我网的那么多鱼，网险些裂开，他就呼招呼那些另外船 的同伴雅各跟约翰，过来过来了，帮助我们。他们赶快跑过来，这个船开过来，他们就把船的鱼装满了两条船，甚至会沉下去。彼得在那时候你会做什么？里面的两条船买满的鱼的时候，马上就看到他的不信的可恶。就是说呢，彼得那时候不是完全相信的，是吗？他愿意顺服，信心不足，但是他愿意顺从，他就看到现在这个对我说话的，我一直把他当作夫子，其实他不单的是夫子，他也是那个弥赛亚，是全能的神，只有神才能够做这些事情。他就俯伏在主耶稣的膝前，主啊，离开我，我是这个罪人。在这个神全能显象之下，在神的荣光之照亮之下，谁能够站得住？谁不觉得自己微小无畏呢？弟兄姐妹，你觉得吗？每天早上你读经祷告，你每一次敬拜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是站在这个荣耀的神面前，自己微小无畏吗？或者你觉得你跟他一平等？说先知的以赛亚、以西结、丹以里如是，是这样子的，他们看到自己的渺小无畏。保罗和约翰也是这样子，你我又怎么样？愿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才能够真正承认我的真我。正如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一章的十六节说，我是从我们一定要看到上弥赛亚说，我是从头到脚，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我们何尝不是这样子？有什么地方是担保是完美？我们都是无畏的，随时可以犯罪。这种属灵真理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这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对我们 生死有关的关之证实，就是越在深处与主相近的人，就越会看到自己的败坏。唯有我们愿意每一天都有这种的反省， 我在说，我们越在深处与主亲近的，我们越会看到自己的败坏。唯有我们天天都有这样子反省自己。彼得是一个口直心直口快的人，他想到什么他就说什么，所以他第一个念头就是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不配站在你面前。但是他却忘记主耶稣这个弥赛亚来的世界的目的就是要拯救罪人，他甚至忘记自己是有拯救，然后主耶稣的恩典可期大，他不单单拯救了这个彼得，叫他们的这个灵魂这个真的完全更新，他彼得不主耶稣不满足彼得只是远远跟随他，只是稍微认识他，要他为他而活，他要得着彼得，而且更重要的责任要把他托付给他。他说你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今天主耶稣也是一样，主耶稣不会满足你只是远远跟随他，稍微认识他，他要完全得着你，你这样你才能够被他使用的。他们就把这两只船拢到岸，就撇下所有的跟随主。从那天以后，除彼得以外还有安德烈还有雅各约翰，他们都撇下所有的跟踪主。在他们经历最高峰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人生方向的更改，他们让主耶稣做他们生命的主，他们生活要为他而活，他们做的工要为他而做。他并没有说等我卖完这些鱼才跟随主，因为他认识到主是吃饱的，有主才有余，我有了主，我有一切人生的需要，一生的丰盛。现在他就是说，无论前途怎么样，我要专心跟随主，我要完全跟随主，我要撇下一切犯了刺猬，我要跟随主。感谢主，我们按他们的情况，神没有改变他职业，他主要只是提升他们的职业。他们从前是网鱼的，现在他是网人。从前他是把鱼从海中拿出来网出来，现在被主使用把人从世界当中救出来。很多时候在结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等待，我们就觉得时机还没有到，靠近主时机还没有到，唯有要等到环境十全十美不可，那么我们就永远起不了步。我们若是看见主也能够在人生命那种的奇妙工作，我们看到我们只要顺服到的话，一些看不起眼的工作，神为本来看本来最重要的。主今天还是再次呼召你，你要跟从他，他不一定要你放弃你现在的职业，但是他要提高你的职业的目标。从前你的目的是做工赚钱，现在是做工并且同时投身神的施工上面，传福音，随行随传。保罗是代职传福音的，保罗啊，支帐篷自己养活的，一路传福音来支，你可以赚钱支持福音工作。从前你是做一切的生活就为着自己的福利，现在你的生活目标是为着荣耀神，来造就别人，用你生命影响别人，关怀社会的福利，抢救的灵魂。今天你知道我要竭力做主恩典的百般的好管家，你告诉主啊，我的渔船是世界的，你来用吧，这是你给我的渔船，这是你给我的恩赐，告诉我怎么样好好使用，做忠心的管家。跟随主的人弟兄姐妹不会吃亏的，做为主做生意却不会亏本的，因为这些人 而且是你是积攒财宝在天上的银行户口，永远不会吃亏的。今天当你把一切放在吃药，一切让主摆手，什么都是主的旨意，我会愿意去往前服侍你，跟随他。你比今天今生你会得到百倍的恩典，到主来的时候也会必定听到主你说忠心的好管家，这是最好的赏赐，是吗？愿主祝福我们，我们同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着今天在新年一个开始，主啊，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人生的目标，给我们那种的信心、顺服的心，把我们生命的权、把我们的恩典献给主用，把权开到水深之处，在那里那个经历到你的同在、你的恩典、你的奇妙工作。主啊，使用我们，按照你旨意来带领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下。